因为我每次读到55回，我会从心里佩服探春，因为他碰到了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这个难处理的事情就是王熙凤生病，王熙凤小产啊，小产就怀了胎以后没有留住。那这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尤其前3个月没有做很好的保养，那王熙凤是每天在忙来忙去的，而且动脑筋思考问题，家里面大大小小事都在处理，所以她就没有保住那个胎儿，就流产。那么流产以后，她自己也觉得我身体还够好，她就继续工作，又须臾保养，所以这个病就拖得比较严重。那么一严重下来，最后这个家族里面整个就没有人在管。那当然也透露出啊，55回我们看得出来王熙凤的重要性。你不管喜欢他不喜欢他，不管多少人说他多厉害精明刻薄，可是这个家族少不了王熙凤。他不在，大大小小的收入支出，所有王夫人的应酬全部没有人打点，包括礼物怎么送怎么收，因为这种豪门每一天都是应酬不断的，所以王夫人一下就不晓怎么办了，最后就请李纨协理。好，大家知道李纨是贾珠的这个守寡的太太，可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李纨住在稻香村，是一个从来不管事的人，叫做上德不上才，就从小他的爸爸就跟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读了一点书可是也不深读的，那么所以他对于处理事情上特别不干练，所以李纨去管家一定出事的。好，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佣人就发现说啊，李纨管家了，这下好了，偷鸡摸狗的都来了，然后晚上巡夜的不巡夜，赌博的赌博，喝酒的喝酒，整个天下大乱。所以我想55回也透露出有时候管理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啊。我们常说这个企业有一个经理，我们大家都恨他，因为刻薄的要命，永远是对下人很凶啊，就是很严的管理。可是你会发现可能换了一个经理，是李纨这样经理，这个企业就垮了啊，其实也就维持不下去。那作者曹雪芹永远在写两难，就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而是让你觉得这种两难当中，王熙凤一旦等于这个王熙凤总经理请假了啊，因为小产请假一段时间，李纨协理就出了问题，王夫人马上看出来觉得不对了，就拜托探春说你来帮忙，至少多一个人手。那其实也没有想到探春这么能干，因为14岁以前的女孩子，你大概也看不出她能干到什么程度啊，顶多班长做得还不错，或者什么文艺股长做得不错。可是大事没有经验过，所以别人也都不怕。别人觉得14岁的女孩子来代理总经理，谁会怕她？那所以照样赌博，照样喝酒。那探春也不露声色，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她是来协助李纨的，所以一切事情还是问李纨。那王夫人觉得还是不对，说这两个人大概都不行，一个太老实木讷，一个聪明可是又是小姐不外露，所以又找了宝钗啊。不要忘记宝钗是王夫人亲姐妹的女儿，所以关系很深，虽然她是做客，她到贾家做客，其实不方便来代理这个总经理职务，可她就拜托宝钗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忙。好，我们看到宝钗她的能力绝对在探春之上，这个人大概是高一，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的能力是最强的。可是宝钗的人生哲学是事不关己莫开口，啊，一问摇头三不知。那我有一个朋友竟然把宝钗的这个句子写成座右铭放在他自己的桌上，就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那这是宝钗的生命哲学，就是说她所有事情都清清楚楚，也完全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可是她绝对不插手。他觉得笨蛋才插手，所以宝钗到最后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太厉害，就是她的打算都是为自己在着想。那当然她有她的为难，因为她是客人，她不姓贾，她姓薛，她觉得这么大的一个贾家的事情，我薛家我怎么插手？而且她如果有心将来要做贾家的媳妇，要嫁给宝玉，她最好把人缘建立得好一点。所以你知道管理绝对不可能是100%好人缘，这样可以理解，管理的人一定有人说你好，一定有人抱怨。那宝钗做到上上下下300口人都说他好，这个人不是管理人才，啊，他其实就是在做人，他就在做人。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所谓的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 其实是过去的社会里面某一类人的生命哲学啊，就是到现在我有一天看到一个朋友玻璃板上压的这个句子，我就大笑起来，我说啊，原来这个话还管用。那朋友说真管用。那他就是在这个企业里说，我就是做人嘛，然后大家都喜欢我，所以我知道这些问题要发生问题，可是不关我的事啊，说事不关己莫开口这样。所以宝钗也来了，好，三个人每天一起来协商事情，结果第一件事情就是碰到探春。探春的妈妈不是叫赵姨娘吗？亲生的母亲叫赵姨娘，姓赵。那赵姨娘有一个兄弟叫赵国基，啊，国家基业。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种人，古代这种人身份，这种名字大概身份都不高，啊，就是会取这种名字的。那赵国基就是贾家的佣人，啊，就是因为赵姨娘是丫头，所以他的兄弟也就是车夫啊、马夫、看门啊这样的角色。赵国基死掉了。死掉以后就有一个管家吴新登，啊，吴新登家的就是吴新登的太太，她是一个管家，她就跑来问说，赵国基死了，那我们要丧礼要发丧，那贾家有一定的规矩要给多少钱这样，然后垂手侍立。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这个吴新登家的是一个大概至少二三十年在贾家做老管家的人，等于是说今天来了三个新的经理，都是年轻的，上任一个月，才一个月，那这个人是二三十年的一个老处长，然后他就来说，哎，发生了一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这个处长在整这三个年轻的经理，因为这三个年轻经理才来一个月，刚刚上任，都没有经验。可是这个老处长不可能不知道赵国基死应该给多少钱，因为贾家有很多的规矩的，那有的是给24两。啊，发送24两银子，有的是40两。如果是所谓的家里面的，就是说世世代代做贾家的奴才的，大概是24两。如果是外头新买进来的奴才，大概是40两。他是有一定规矩的。可是这个处长的厉害，就是说在座的朋友，如果下次去上任做什么总经理，你就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老处长来报告说，哎，发生了什么事要怎么处理，你试试看，他在考你，就他要看看。我们叫做七幼主啊，就是你刚刚做总统，其实你整个大事都不清楚，那个老处长是比你厉害的，他就在考验我们。在社会里其实到今天恐怕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一个公司里面的老人，其实你很难弄他的。年轻的主管是最危险的，因为那种直升部队进来，他所有的公司的制度什么他都不了解，他其实管不住，根本管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吴新登就在讲说，到底多少钱什么。那李纨说，哎，那李纨就问说，一般是多少两？那吴新登就报告说，某某人最近过世，那是给40两。他就出去了。那吴新登说，李纨就说，好，那就照办40两，觉得小事嘛，无所谓。这个时候探春表现出来，因为探春知道赵国基是他舅舅，别人都在等着看你会不会因为你舅舅徇私，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特别是说事情跟你有关的时候，探春立刻敏感起来了。就探春就把吴新登说，慢着，你进来，说有没有账册，说过去的账册，这两三年当中谁死了，是怎么发丧的，我要调查，你为什么不报告一下？你是处长，哎，不是我是处长，你处长的责任是什么？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先向我报告，我是总经理，我只裁决而已，我批你一半，那你要先要拟出来啊。所以他说，你是老人，你怎么会这样做事情？好，14岁，你想想看，一个国三女生第一次露出来说这些老家伙不好弄，而且他当面给他难堪说，你是这边的老人，你怎么不报告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你为什么就叫我批了？好，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座有时候真的会吓一跳，就探春的了不起，就是说我相信我今天如果去一个学校，包括我刚接了系主任，因为你这个系里面可能有很多人比你资历深，他们其实比你熟悉整个运作的规则，其实应该了解到说，哎，他们应该先报告这个系里面大概怎么走，而不是立刻说，哎，你要批示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里面有职权的划分，啊，我是权，我是总经理，我有权，可是职业上的专业性，你们处长是在干嘛？那我要你处长干嘛？如果这个事情是24两或40两，要我总经理去决定的话，你们处长要干嘛？所以探春这个时候就露了一手，而且特别是刚刚提到，因为牵涉到他的舅舅，如果是应该给24两，最后给了40两的话， 别人就会讲说，你看这个总经理，因为是他自己的亲舅舅，他就给了40两，不合规矩了。所以探春的精明跟干练一下露出来了，就是平常他也是不讲话的，可是这个时候牵涉到他自己。可是这里面当然为难，这个为难说他就冷嘲热讽讲了一顿这个吴新登这个管家，说你们在这里做事做这么老的人，你怎么会这些事情都不知道还要来问我啊？好，就不照办，说不给40两，只给24两。大家知道接下来要吵的是谁？赵姨娘。